第49计 A 级精子，关于建立正确的性观念。前言，关于洗脑一词，不少藉友看到洗脑可能觉得这个词不好，貌似是贬义词，比如传销洗脑。其实这个词是个中义词，可以用作褒义词，也可用于贬义词。中国现在100个人当中，几乎100个都被无害论洗过脑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，还以为无害论是对的。无害论在杂志、网络上很泛滥，看无害论就会被无害论洗脑。就像广告每天播放几十遍，也是在给观众洗脑。我们既然来到戒色吧，知道了撸管的真相，就要不断用戒色文章给自己洗脑，净化自己的思想意识，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，这样才能最终降服心魔，同时要把无害论彻底从大脑中去除。特别是新人，一定要净看无害论，因为新人思想误区很多，觉悟尚低，没有分辨能力，新人只要一看无害论，戒色立场马上就会产生动摇。洗脑分好的洗脑和坏的洗脑，传销就是坏的洗脑，是在害你，而戒色文章的灌输则是好的洗脑，是在救你。著名中医李可也说到过洗脑一词，他也用作褒义词，比如他说对老中青三代中医，特别是受西化影响较深的现代中医，更要彻底洗脑，以不辜负中医复兴大业的使命。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洗脑一词，以为洗脑不好，其实生活中到处可见洗脑现象。好的洗脑是在拯救我们，而不是害我们，这点一定要是非分明。洗脑就像洗脏衣服，一定要反复灌输戒色文章，才能达到净化思想意识的效果。同时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进步，比如你原来一天有50个意淫念头，而现在通过学习，你的意淫念头减少至10个以内，这就是进步。再通过不断学习，真正做到念起即断，念起不随，念起即教，教之即无。这个断意淫的功夫有了，戒色层次就上去了。过了意淫关，就成功了一半。大家不用忌讳洗脑，你可以说洗脑，你也可以说净化思想意识，这是一种意思的两种表达，其实就是一种意思。比如去坐牢，监狱里是说好好改造思想，其实也是洗脑。洗脑有好几种说法，但意思其实就是一个，那就是净化你的思想意识，改造你的思想意识。戒色洗脑就是洗去色垢，就是洗白，让心回归纯净态。关于运动量的把握，有好几位戒友问到了运动量应该如何把握，因为他们了解到大汗伤阳，汗者精气也，他们害怕自己出大汗不利于身体的恢复。出汗其实是把双刃剑，运动出汗会耗损一部分精气，同时身体的毒素也会通过汗液排出体外，另外心肺功能和肌肉都得到了锻炼。打个比方，就像你开车从 A 地到 B 的，你通过开车到达了目的地，但同时汽油也耗损了一部分。这个原理和锻炼的原理是一样的，锻炼出汗耗损一部分精气，但身体得到了相应的锻炼。积极锻炼是必须的，动则生阳，静则生阴，一直不动也不符合养生之道，关键是如何动，如何把握运动量。大家看猎豹的动和乌龟的动，猎豹是出大汗的动，寿命不长，但乌龟也动，但它动得很缓慢，这样动身体既得到了锻炼，也不至于受伤。我们锻炼要把握度，这个度是要灵活把握的，不是死的。因为每个人体质和体能情况都不同，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仔细观察锻炼后自己身体的反应。如果锻炼后身体恢复比较快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，第二天精力充沛， 那说明这个度还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你锻炼后感觉很累，难以恢复过来，那就说明要调整了。就像一些运动队的做法，一旦运动员进入运动疲劳期，身体感觉很疲劳，训练强度跟不上，这时候教练是要做调整的，要么就是调低训练量，要么就是加强恢复，比如做按摩、做理疗，还有就是加强营养等。大汗伤阳，是医理，是没有错的，关键就是你是否伤得起。就像你有5000元，花掉500，根本不算什么，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元，花掉500，那就只剩一半了。如果你身体感觉很好，适量出点汗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身体很虚，锻炼后身体感觉很不好，难以恢复，这时候就要注意静养了，可以改为散步或者养生功法，比如八段锦、六字诀等。先静养一段时间，等身体恢复差不多了，再慢慢加大运动量。有句话叫白练不如易走，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把握是深有讲究的。我们锻炼不要一味求多，关键是适合自己。如果搞得每天都大汗，时间长了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。就像很多职业运动员普遍存在运动过度的问题，退役后已一身伤病了，身体可能还没普通人好。飞翔大哥，我是个新人，戒色一共8次都失败了，上次戒色天数最多47天，最后因为无意中看了黄破了，回首8次破戒，发现自己都是看了黄，也就是看黄必破，这次破了之后心里难过后悔，有一种想死的冲动，为什么我总是突破不了，心里郁闷纠结彷徨，是因为我的毅力真的那么脆弱吗？我真心希望大哥给我一条明路，跪求答，不要讲自杀的事情，刚开始都是屡戒屡破的，破戒不可怕，关键是要不断学习提高觉悟，你还是新人，千万不要强戒，一定要多学习提高觉悟，多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是靠毅力就行的，切记。复评，失败很正常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，这样下次才能戒得更好。失败是一种打击，让弱者更弱，让强者更强，因为强者懂得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。就像怀特兄弟发明飞机一样，在飞机上天前，他们不知失败过多少次，而他们并不气馁，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断改进，最后他们成功了。怀特兄弟发明飞机时，第一次试飞的路程比一架波音747飞机的机翼还短，但最后他们成功了。成功源自坚持，成功源自不断学习，不断改进。飞翔哥，我现在感觉非常痛苦和绝望，我15天移了一次，过了4天又移了一次，后面3天晚上连续移经，现在感觉人很丑，人状态非常不好，我功也做了，为什么还是遗精？为此我还不穿内裤和裤子，不盖被子防止 JJ 摩擦，并且我包皮也弄下来了，为毛还是遗精？答，导致遗精的因素很多，你要学会自己分析。控遗那季你可以看看，第一次遗精后伤了固摄能力，就容易出现连续遗精，所以在第一次遗精后要格外警惕和小心才是。固肾功要做到位，吉祥我要固定姿势，其他导致遗精的诸多因素也要学会避免，加油。复评，频遗问题是绝大多数戒友要过的一关，过了这关身体恢复才有基础，才能更好的恢复，如果无法克服频遗，身体就万难恢复了。所以关于遗精问题我写过好几季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能控制住遗精频率，控遗成功了恢复就有地基了，否则这样连漏 即使铁人也会腿软。第一次遗精后，固摄能力就会下降，就会出现连续遗精的现象，就像水龙头没关紧，就会出现连漏。要关紧，一方面要把固肾功做到位，另外就是吉祥卧固定睡姿。吉祥卧固定睡姿真是五花八门，各出奇招，有在床上放箱子的，有绑凳子的，还有就是拿绳子套住大腿和脖子。大家真的都是一怕了，一遗精精气神就下降，腿软无力都会出现，其他症状也可能出现反复，所以控遗是恢复的重中之重。老师现在要多强调功贵其久，法贵其专。您现在介绍的养生疗法越来越多，我之前就掉入一个误区，就是每次老师介绍一个养生功法，然后就去练，觉得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，过段时间您再介绍一个说这个好，然后又尝试这个，依次换下去，最后练砸了，反而收效不佳。殊不知养生功法都是慢功夫，功到方能成，所以选择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一两种坚持练习即可。复评，这是静心者的建议，我觉得他说得很好。养生功法是很多的，我曾经看过一个戒友一天要练十几种，但养生功法贵在精专，做一至三种左右即可，关键是找对感觉，持之以恒，可以把每天都要做的放第一位，比如站桩和打坐，其他养生功法可以灵活安排，比如束疗可以一周做两至三次，艾灸一周一至三次，固肾功每天睡前练习。其他养生功法也很多，八段锦、六字诀、拉筋、叩齿、明天鼓、穴位按摩、经络拍打、耳朵按摩、易筋经、太极拳、转手腕、摩腹、搓腰眼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灵活安排，主项要确定，就是每天必练的。辅项可以轮流安排，抓住主要的，次要的可以灵活安排。不需要每个都练，抓住最主要的，最适合你的作为专项来练习，就像运动员的专项一样，有的攻100米，有的专攻1500米。关键是适合你的养生功法，要持久练习，找对感觉，坚持下去。想老师，急救。脱发还有没有救了？手淫11年，小半年前开始严重脱发，现在才20多岁啊，看着不断掉的头发，真想去死了。答，脱发恢复比较慢，恢复是以年纪的。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是有望改善的。加油，你还年轻，赶紧戒了，否则将来真的可能会秃顶的。复评，脱发戒友是比较苦恼的，如果脱发很严重，还会导致自卑，甚至引起恐慌情绪，害怕自己秃顶，特别是年纪轻轻就秃顶，那是多大的尴尬啊。脱发恢复也比较慢，急不来，只能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肾气一定要养足，发为肾之华，头发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各方面都要做好，控遗、养生，包括食疗。据我亲身体验和研究，脱发的规律也是走临界点的，有的戒友手淫十年没事，但是一直在恶性积累，就是他自己不知道，还以为没事，当手淫到第11年时，恶果就显现了。过了临界点，要扭转局势就很慢了，所以脱发重在预防，防患于未然。等到真的严重脱发了，只能慢慢恢复。补充一点，脱发后想死的特别多，脱发对外貌和自信是一种残酷的打击。楼主，我们真心有想戒掉，道理我也明白，可真心就戒不掉。我还有20天就高考了，可最近复习本来就很累，我还打飞机，这几天更严重了。我原来每周就 1.2 回，可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几乎一天一回了。 而且感觉白天好疲惫。楼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帮我戒掉？我确实毅力不足，答，压力大，属于压力破戒。道理你都懂，但你懂得不够深刻，还是要多学习提高觉悟才是。觉悟降服心魔，之所以会破戒，还是觉悟上低，面对心魔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有失败破戒。所以学习才是戒色的王道。你也快高考了，不要想太多，好好备战高考才是。加油！不是毅力的问题，关键是学习。复评，人生有重考、高考，戒色则是模考。关于模考，我还专门写过一记心魔出题，你能答对吗？答不对的结果就是破戒，心魔就是主考官。这位戒友也还是没掌握正确的戒色方法，还以为是自己毅力不行，其实之所以戒不掉，还是自己觉悟不行，还需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才是。关于毅力，我打个比方，比如我给你一部汽车，你没学过开车，然后你去开车，甚至无法启动，然后你跑下来对我说一句，我毅力不行。这不可笑吗？关键是要学会开车，而不是单凭毅力就行的。我们戒色也是如此，不学习就靠毅力强戒，这怎么能成功呢？所以学习提高觉悟才是戒色的正道。不学习的强戒注定失败。而且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，因为提高觉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，就像你不可能在两天内就学完高中三年的数学，千万不要看了一二篇戒色文章就以为自己懂了，那即使懂也是懂得很肤浅，还不够深刻。一定要不断学习戒色文章，多做笔记，像面对高考一样去面对模考。飞翔老师，怎么才能克制住梦撸啊？我现在每天都看着大量戒色文章，每天做着很多笔记，但心瘾总是很重，明明自己一身症状被手淫害得那么惨，可仍旧想着了魔一般，碰到诱惑忍不住多看两眼再关掉。白天就这么勉强克制住自己，一到晚上就对心魔就有种无力感，得抑郁症后睡眠质量一直很差，梦多睡得不踏实，天气又热，一到后半夜半睡半醒，我总会习惯做撸管的动作，有时候能惊醒就躲过一劫。我担心这么下去迟早会破戒，最近三天都出现这种状况，我快被自己的潜意识给害死了，求飞翔哥帮帮忙吧。答，嗯，好好忏悔下，好好下决心去戒。心瘾重的话，每天忏悔是必须的，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改错，然后加大学习戒色文章的力度，反复输入正能量，即可净化潜意识。你现在是偷心不死，还想着要去看，一定要克服这种举动，加油！要做到视而不见，不动如山，好好修炼。复评，刚开始戒色，觉悟尚浅，没有定力，一看到诱惑就身不由己，而且潜意识黄毒太多，半梦半醒时很容易下意识去撸管，根本无法自控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要加大洗脑力度，不断输入正能量来净化思想意识，这样梦撸就会消失。不少戒友撸管动作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有事没事就喜欢往裤裆里摸，一定要改正这种举动，除了小便和洗澡清洁，其他情况尽量不要去接触 JJ。另外，就是一定要多忏悔，信佛的戒友对佛像忏悔，不信佛的戒友自己对自己忏悔，多忏悔是可以影响到潜意识的，临睡前最好也能在心里忏悔下。飞翔哥，我为什么总是坚持到后来就没有开始的动力了呢？心魔一来我就忍不住了，尤其是在60多天的时候，我也在学习戒色知识，也知道种种恶果， 可是就是没有最开始的那股劲了，怎么办？答：很正常，戒色厌倦期来了。我以前文章有讲到的，出现戒色厌倦期的情况很常见，但一定要注意自己调整心态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不要单纯靠热情去戒色，应该靠更持久的理智去戒色，让觉悟不断提高，多复习戒色笔记本，慢慢就会度过戒色厌倦期，会戒得更稳定的。加油！复评：戒色厌倦期我也经历过，但我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即使出现厌倦情绪也不怕，感觉厌倦时就少看些戒色文章，做一个调整，等状态好时继续再接再厉。戒色就像打仗，时间拖久了，军队的士气就会下降乃至低落，这时长官就会激励自己的士兵，我们也要学会激励自己，让自己重新充满干劲，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我们要学会细水长流，坚持每一天，不要连续看三天戒色文章，然后接下去的十天都不看，这样是不行的，我们宁愿每天少看些，但不要中断。戒色笔记本是必须要有的，时常复习戒色笔记本，温故而知新，这也是必须的。只要能不断坚持下去，不成功也很难，关键在于坚持。戒色也像爬山，每天爬一点，不要中断，而不是一下冲很猛，然后在半山腰就不动了。龟兔赛跑，多学学乌龟飞翔。我觉得你的戒色加养生加锻炼身体练功法只能给那些伤身伤的浅的，人体自愈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我们大多数把友都伤得太重了，超过了限度，那些方法只能辅助恢复，最好还是要去看医生。答：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我当初伤得很重，吃药已经不管用了，吃药已经耐药了，到那种情况我才选择停药，靠养生来恢复。我不反对就医吃药，该治疗的应该积极治疗，养生也格外重要，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。有些养生方法的治疗效果不亚于吃药，比如艾灸就治好了很多久治不愈的慢性病。加油！复评：有些戒友看我推荐了不少养生功法，就觉得不要吃药了，这种理解也是不对的。我在很多答疑中都建议要积极就医治疗的，从来没说过不要看医生。养生功法是身体恢复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法，看病吃药也是一种方法，如果你症状严重而且持续，是应该积极就医治疗的。我那时是对医院和吃药失望后才转而钻研养生功法，我是没靠药，我是靠养生功法痊愈的。让身体恢复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我们绝对不要轻视养生功法，而只重视吃药。即使你吃药治疗，也是要注重养生之道的，毕竟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。养生功法也不仅仅是保养身体，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手段。不少人有慢性病，吃药效果很有限，但通过太极拳或者站桩等养生功法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比吃药效果还好。再比如我的鼻炎问题，三次手术加激光治疗都不行，但通过艾灸疗法，我鼻炎大大好转了，基本很少犯了。吃药治疗是一种选择，该治疗的应该积极治疗，但希望大家不要依赖上药物，一方面有副作用，特别是西药，另外就是吃多了会耐药的，吃久了效果就不好了。戒色吧也是个大染缸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里面有想动心思撞戒有钱的人，有自己戒的不好来打击别人积极性的人，有搞迷信发表邪知邪见的人，有冒充戒色成功误导大家的人，有没有医学知识胡乱给人指导的人。 希望飞翔哥和把主们引起重视。富平，戒色把现在迅猛发展，的确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不过大染缸还不至于，毕竟整体发展还是好的，并不是要把你染黑染坏。发广告赚钱的时常会出现，把物也已经打击过多次，大家如果发现此类现象，应该马上告知把物，对发广告的进行删贴封号。戒色把走的是纯公益路线，不会允许广告的存在。戒的不好，特别是破戒后反过来拉人下水的人也是很多的，这就是自私狭隘的心理在作祟，心想我戒不了，也不让你们好好戒，死也要拉个垫背的，这就是人性的阴暗面之一，希望此类戒友早日悔悟，不要害人害己。关于迷信问题，佛教一般分正信与迷信，末法时代搞迷信的的确很多，没有政治政见专门搞鬼神之类，这就属于迷信了。正信佛教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信佛一定要建立政治政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多看大师的开示，多看佛教经典。如果按佛教来讲，鬼是存在的，但专门搞鬼神就不对了，拿鬼来吓唬戒友也不大好。有些戒友会觉得佛教都是迷信，这也是偏见，他们把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，这种想法是有偏颇的。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，那必定是佛教。爱因斯坦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。爱因斯坦，人死之后，绝非西归消灭，人死之后，有神识存在。牛顿，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，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，他居然早已明白的启示了。鲁迅，很多伟人，很多科学家都是有信仰之人。当然我们戒色，完全是信仰自由，不会强迫你信佛或者信耶稣等。戒色吧也不会变成佛教吧，你不信佛，可以从专业戒色和传统文化还有中医养生这几个方面来戒色。是否信仰宗教完全看自己的缘分，有缘者信之。对于拿鬼神吓唬戒友的行为，把误会干涉的尽量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。还有一些戒友自己尚未完全降服心魔，自己还在摸着石头过河，他也冒充戒色成功，这种行为也许可以忽悠到新人，但是骗不了自己，是否成功自己心里有数。如果你用不成功的那套理论来指导别人，那只会害了别人，就像给别人指错路一样。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实事求是的做事风格，成功了就是成功了，没成功就谦虚点。当然成功了更要谦虚，不能觉得自己成功了就牛逼了，所谓骄兵必败，一骄傲就容易放松警惕而破戒。另外乱指导的现象还是很多的，资深戒友通过不断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政见，一般不会出现乱指导的问题。乱指导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新人看了几篇戒色文章就开始自以为是，其实自己尚且还有很多思想误区，然后就开始瞎指导。比如纵欲对女性无害反而有益，这种论点完全是错误的，恒心博士也专门讲到了女性纵欲的危害，也会得各类妇科炎症，也会影响容貌的。纵欲危害男女都一样的，都伤肾的。对于戒色新人，我建议你们把精品分类的文章多看几遍，很多问题里面都能找到答案，如果你想提问应该听取资深戒友的建议，这样比较靠谱些。戒色要成功必须要有政治政见，如果你对戒色的各类问题认识不深刻不正确，那就很难戒掉了。下面步入正题，这季就 A 级精子和关于建立正确的性观念和大家做一个分享， 具体如下，人有三六九等，品质有好有坏，而精子也是如此，精子质量也有好坏之分。一般分为 A 级、B 级、C 级、D 级这四个等级。 A 级活力最好，质量最高，特点就是快速向前运动， B 级慢速向前运动， C 级非向前运动， D 级不动。还有诸如缺陷精子或者畸形精子等。精液常规检查中，时常可以见到一些病人的精子有半数以上是畸形的，如圆锥形头、双头、双尾、尾卷曲等，这就叫畸形精子症。精子畸形率的增高，往往间接反映了睾丸生精功能的障碍，也必然影响到精子的活力和受精能力。A 级精子， A 级精子是指精液参数中快速直线向前运动的精子，若连续两次检测 A 级精子小于 25%， 那么就属于弱精症了，自然受孕的机会是非常低的。但是弱精症都是有原因的，如生殖道的炎症、前列腺炎、精索静脉曲张、睾丸先天发育受阻、精液量少、染色体异常、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等。先上两个真实案例。案例一，大夫您好，爱人于2010年怀孕后有胎芽无胎心，三个月后流产，2011年怀孕后两个月检查没有孕囊，说是生化妊娠。我今年31岁，因爱人流产后查出我的精液质量不高，B 超显示左侧有精索静脉曲张，右侧有精索鞘膜积液，为改善精液质量，在地级市人民医院做手术，现在手术已经5个多月了，身体没有不适症状。术后3个月时复查，精索静脉内径正常，无反流，睾丸、附睾、精囊腺等都正常，但复查精液效果不理想，除畸形率有所降低外，弱精症状改善不明显。2012年5月11日我又去市人民医院做了下精液检查，结果如下。一、精液量二做爱，液化时间20分钟完全液化，酸碱度 7.4， 颜色灰白，粘稠度适中。二、动态分析报告，精子分类，被检精子个数，精子密度106，做爱精子总数106，百分率%，合计831个，332.8%，665.29%，100%。A 级26个，10.42%，20.83%，3.13%。B 级183 7.31 146.62 22.02 C 级152 60.89 121.78 18.29 D 级470 188.28 376.5656.56 A 加 B 级精子209 83.72 167.45 25.15 A 加 B 加 C 精子361 144.61 289.23 43.44 活动率。三、精子形态学分析报告，技术精子数200个，正常精子数44个，占22%，缺陷精子数156个，占78%，头部缺陷精子数152个，占76%，颈部和中端缺陷精子数4个，占2%，尾部缺陷精子数16个，占8%。精子正常形态参考值 4%。 案例2，今天取了老公的精液检查报告， 有几项结果如下。液化时间16分钟， pH 7.5， 存活率 79%。 运动分析， A 级快速向前运动 25.15%， B 级慢速向前运动 20.76%， C 级非向前运动 21.78%， D 级不动 32.31%。 畸形精子 80%。 因为今天没有专科医生值班，要下周一才能请医生看，看了这个结果很着急，怎么畸形率那么高啊？老公是大学老师，平时不喜欢运动，经常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，尤其是这个寒假。另外他不喝酒，但每天要抽几支烟。是不是由于他不运动和抽烟造成的？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提高精子质量呢？再看一则新闻，中国男性精液质量下降。新快报讯据羊城晚报报道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，中国男性精液质量正以每年 1% 的速度下降，成年男性每次射精的精子数量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亿多个下降到六七千万个。与此同时，男性的精子质量也在不断下降。为此，通用的医学教科书也要做出修改。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杨东子告诉记者，我读大学时，医学教科书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，人类精子数的正常值为4000万个毫升，现在这一正常值已被修改到2000万个毫升。日前发布的2012年中国男性精子质量调查白皮书指出，我国男性精液质量以每年 1% 的速度下降，男性不育患者中有20%为精液质量差导致。中南医院泌尿男科教授郑新民介绍，该院生殖医学中心曾以老鼠为研究对象，发现手机电磁辐射可以引起老鼠睾丸生殖细胞的损伤，并可阻碍生精细胞，尤其是精子的能量代谢而产生生殖毒性。郑新民指出，除了家用电器、手机、电脑等产生的电磁辐射，环境污染、噪音、过度泡温泉、生活没有规律、工作压力大等，也都是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。江苏男性精子质量低于全国水平，与50年前相比，江苏男性精子密度下降了 40% 以上。这是江苏省首个精子库近日披露的最新数据，该库成立一年来，采集的精子 86% 质量不合格。志愿者中绝大多数人都因精子质量不过关被淘汰。600多名志愿者中，在校大学生占到 90%， 另外 10% 以白领阶层为主。从以往的初筛结果看，男性精子质量在逐年下降，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受到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的影响。上世纪80年代，江苏10个捐精者中有7-8人合格，到90年代只达半数，而目前更是降到了 14% 左右。虽然如此，达不到初筛结果的男性同样也具备生育能力，只不过精子质量比较低。精子库负责人说，总结分析，这则新闻总结了很多导致精子质量下降的原因，但是没有提到纵欲会导致精子质量下降。现代社会邪淫严重泛滥，纵欲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。我国传统中医科学很早就认识到了纵欲对精子是会产生不良影响的，纵欲会导致精薄无力，是会导致精液质量下降的。其实西医也已经证实了，因为撸管是会导致前列腺炎和精索的，这两种疾病都会影响到精子质量。记得有些戒友去做精子质量检查，有的直接就显示不孕不育了，有的虽然还有生育功能，但是畸形精子不少， 这样还是会影响到优生优育的。80年代时，人的思想观念相对传统保守，那时看 A 片警察要抓人的，属于犯法行为。那时能看到一部 A 片，那是相当困难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。现在就完全不同了，简直就是黑暗邪淫时代，到处充斥着黄毒，防不胜防。有人则说现在是一个激化的年代，说的有点道理，的确很黄很暴露。这一代的年轻人幸福了，但也惨烈了。因为撸管是伤肾的，也伤生育功能，伤五脏，肾为五脏之根，把根给伤了，能不病吗？肾虚百病丛生，绝非耸人听闻。可惜现在的年轻一代不知道不懂啊，盲目愚痴的撸管，还以为自己很牛逼，其实真是自己害自己而不自知，等到症状缠身就会大了。因为80年代相对保守，也没电脑手机，那时男人的精子质量就相对较高，而现在就下降很多了。电磁辐射是一个原因，但撸管纵欲绝对脱不了干系。人的生育功能和肾气是密切相关的，而撸管伤肾很厉害，势必就会影响到精子质量，精子质量下降是必然的。事实表明，坚持戒色养生，积极锻炼，精子质量是会改善很多的。说到精子质量差，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明证，他这十几年一直在撸管，搞得满头白发，身形猥琐，一看就没有精气神，缺少正能量。后来他结婚了，老婆是怀孕了，但每次怀孕到几个月马上就不行了，一检查就是有问题了，必须流产掉。虽然他没有明说，但我想肯定就像第一个案例一样，怀孕后有胎芽无胎心，三个月后流产，2011年怀孕后两个月检查没有孕囊。精子质量不好，就像种子不好一样，土壤再肥沃，但你种子差劲，那也是不行的，即使成功受孕分娩，将来孩子的体质也可能很不好，容易生病。中国的年轻一代在性方面是被误导的，无害论害惨了中国的年轻一代，在性教育方面也是缺失的，学校里面没有正确系统的性教育，所谓的性学家则是在捡国外的垃圾过时理论，那些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，是为了迎合性解放而编造出来的歪理邪说。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分辨力，都是盲目撸管，什么都不懂，就像一个人不知道前面是雷区，无知者无畏，看到里面有诱惑就不顾一切往里冲，结果就悲剧了。就像飞蛾扑火，最后搞得一身的症状，性功能也废掉了。早泄阳痿的戒友太多太多，每天都有类似帖子。所谓适度撸管根本就是扯淡，上瘾后再谈适度是荒谬的。撸管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雷区，里面到处埋着症状地雷，可惜年轻人不知道啊，不懂啊，迟早要为他们的无知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一种理论可以害惨很多人，那就是无害论。一种理论可以拯救无数人，那就是有害论。有害论是绝对的真理，是无数前辈气血的经验教训，也是无数中医用心良苦的忠告。我们坚持戒色养生，其实就是在强国强众了。戒色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也关乎将来国家的命运。精子就是种子，是要制造中国的下一代的，精子质量差劲，势必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体质乃至脑力。现在中国男人的精子质量相对于80年代时已经下降太多太多，主要就是邪淫泛滥、电磁辐射、饮食污染等原因导致的。邪淫泛滥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，邪淫伤肾也是最直接最狠的方式。我们戒色养生， 对于改善精子质量是有积极意义的，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自己的后代负责。大家想想，上世纪80年代，江苏10个捐精者中有7至8人合格，到90年代只达半数，而目前更是降到了 14% 左右。精子质量下降幅度是如此之大，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？ AV 邪淫文化的侵略是绝对险恶的阴谋，用邪淫文化腐蚀中国的年轻一代，让我们一代不如一代，到最后又重新变成了东亚病夫，又沦落到被其他国家蹂躏的地步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邪淫文化如此泛滥下去，精子质量弄不好还会进一步下降，到时生产出来的年轻一代体质脑力也会更差，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。关于优生优育，印光大师这段话非常好，推荐给大家。夫天生男女，圣人法天立则，令男女居士以为人伦之最大者。以上官方话，下承宗条。岂为人日图快乐，而常以欲事为事乎？贪欲之人，其精不而无力，如好众不能生涯，故难生。即生，多多皆为成人而夭。即性而不夭，亦必单弱柔懦，无大树立。若能保养精神，节育半年，待其复天鬼发后，则良宵其妻，相与一交，决定受孕。从此永断欲事，则所生之子，不但性行真良，欲念轻薄，而且体质旁厚，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。天鬼，即精水也。精水尽后方受孕，于始多不受孕。精水未尽，断不可交。交则复即受病成败，勿忘受孕矣。人之大伦之事，其可恶日恶时而行，故虚则良宵也。印光大师中医也讲到了优生优育，下面是蜜种子金丹摘录，名医叶天士著。蜜种子金丹对于优生优育很有指导意义，不仅针对生育，其实也讲到了养生之道、保精之道。种子总论，生人之道始于求子，而求子之法不越乎男养精、女养血两大关键。种子脉诀，求子之脉专则于尺，右尺偏旺，火动好色；左尺偏旺，阴虚非浮。微陈华云意未生息，微色精清，坚持冷极，若见未诺，入房无力，女不好生，亦尺脉色。无论老少强弱，俱要神足，神足全凭寡欲，寡欲则不忘交合，机器处精，待时而动，一举而成。盖少年生子多有羸弱者，欲勤而精薄也；老年生子反多强壮者，欲少而精全也。又交接时，不可大肆出入，秘密柔之可也。若大肆出入，胎风自不能免矣。故年老人得子，多不受风者，为不能大肆出入故也。又受胎后，切不可暂与之交，一恐伤胎暗产，一恐生子胎毒未患也。是男子必先自治，而后及妇人则及矣。种子必先养精，种子之法，男子必先养精，女子必先养血。今人之无子者，往往勤于色欲，岂知失泄无度，阳精必薄，纵欲是情，真气乃伤。望与得子，其能孕乎？夫男主乎失，女主乎受，一时一受，胎孕乃成。今所失者，全非先天浓郁之气，不过后天渣滓之物，纵使阴受可化，而实乏阳失之用矣。故求嗣者，无伤于思虑，无耗其心神，无益持于外而内虚，无智伤于内而外薄，无以酒为色媒，无以药而助火。清心寡欲，安神息精，静气日久，气足神完，依时而动，即一点先天之真精生气，勃然随阳之尾而溢出，自万举而万当矣。内经云，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， 阴阳离绝，精气乃绝。老子曰，必清必静，无摇而精。人静精曰，精气盛则生二难。盖谓此也。养精虚寡欲。种子之法，古人言之不少，如广四绝以精息方止，子宫正开以及时不种，道藏经以月信止后，当日属阳成男，偶日属阴成女。李东垣以经断一二日感者成男，四五日感者成女。朱丹溪以受气于左子宫为男，受气于右子宫为女，圣济经以左动成男，右动成女。出使遗书以血果经成男，经过血成女。诸说纷纷，各成其事，而中午十全之效。所谓效或十全者，寡欲是也。寡欲则不忘交合，聚精会神，待时而动，亦何求而不得于。然寡欲必先清心，心主血而藏神，心有所动，神即外驰，外虽未泄，精已离宫，及肾气亦随之而内乱，轻则梦遗，淋浊，重则阳眉结毒，即性而豁免，其余交汇之际，毫无静以清凝之真气，所泄之物尽是附着而已，安能化育成胎哉？心为一身之主，诚能扫尽邪思，兼用静功存养，无令火动，四阳精充实，一时而合，一举而成。是以寡欲则是完，不为多子，亦易多寿。养精须节劳，夫精成于血，不独防劳损无之精，凡日用事物之间，其伤无精者甚多，如目劳于视，则血以视耗；耳劳于听，则血以听耗；心劳于思，则血以思耗。吾随时而节之，而血得其养而与日俱积矣。养精虚息怒，肾主闭藏，肝主疏泄，二脏皆有香火，而其气上属于心。心君火也，怒则伤肝而香火动，动则疏泄者用事，而闭藏者不得其职，虽不交合，亦暗流而前耗矣。养精虚戒酒，饮食之类，人之脏腑各有所宜，似不必过为拘执，唯酒味不宜。盖胎种先天之气，极宜清除，极宜充实，而酒性盈热，非为乱性，亦且乱精。精为酒乱，则湿热其半，真精其半耳。精不充实，胎源不固，精多湿热，则他日痘疹、惊风、疲败之患，虑以基于此矣。故求四者必言戒之，与其多饮，不如少饮，与其少饮，犹不如不饮，此胎源之大机也。若最后入房，精荡而随饱矣。养精虚甚味，精曰，精不足者，补之以味。然肥浓之味，不能生精，为淡薄之味，乃能补精耳。夫万物皆有真味，调和盛则真味失，不论荤素，蒸煮得法，自有一种冲和恬淡之气，食之自能养精。盖食物甚多，为五谷味的五味之正。故煮粥饭熟后，上面有厚汁融成一团者，皆米之精液所聚也，食之骤能生精，视之有效。人能行世数者，非特为求四之良方，亦可为摄生之妙术矣。男有三志，男女未交之时，男有三志者，胃阳道奋昂而振者，肝气志也；壮大而热者，心气志也；坚静而久者，肾气志也。三志具足，女心之所悦也。若萎而不举，肝气未至也。肝气未至而强和，则伤其筋，其精流低而不摄益，壮而不热者，心气未至也。心气未至而强和，则伤其血，其精清冷而不暖矣。坚而不久者，肾气未至也。肾气未至而强和，则伤其骨，其精不出，虽出亦少矣。求次者，所贵寡欲清心，以养肝心肾之气也。交合必济，男女交合， 古法当必丙丁日及贤惠日、朔望日。然为兼四者忌，四可不居。若大风、大雨、大雷、大雾、严寒、酷暑以及天地晦明、日月薄时、红霓地震之际，此天地之震怒，四时不正之气，犯则损男百倍，令女多病。纵然有子，亦必鞭笞、顽愚、阴哑、聋聩、挛跛、盲渺，多病症，短寿，不孝不仁，此其一必忌者亦也。又日月星光之下，庙宇佛寺之中，景造清澈之侧，种木护疏之傍，以及沉阴危险之地，皆不可犯，此其一必忌者二也。夫交合之弊，则有福德大至善神降宅胎中，乃令性行和顺，家道日隆，非为少吉，亦必聪明俊秀而多寿。若不避忌，则于世间鬼恶人来宅胎中，乃令性行凶险，家道日消，非为残疾，亦必非灾横祸。而天网祸福之因，厌如影响，可不慎于。下面谈下关于建立正确的性观念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吸收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和优点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掉，一味崇洋媚外。改革开放，好的坏的一起都进来了，一时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其中纵欲享乐思想和性解放思想也一起飘进中国，似乎中国人被性压抑了几千年，是该好好放纵享受一下，于是很多人开始提倡性解放和性开放，把老祖宗那套保守思想认作是封建压抑人性的专制。诚然，封建王朝固然有很多压抑人性摧残人性的地方，比如过小小、太监等，但老祖宗对性的保守态度并没有错，不说古代，就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，那时对性的态度还是很保守很谨慎的，并不像现在一夜情满天飞。敢问现在大学毕业时还有处女吗？处女要到高中找，现在高中也淫乱了，那要到初中找，整个社会都淫乱了。 AV 文化盛行，崇拜 AV 女优，道德沦丧，人心不古。如果性开放无罪无害，我不会多说一句话，但是性开放是会带来很多恶果的。中国每年有1300万例堕胎手术，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，这是合法的杀人。堕胎是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伤害的，有的女性堕胎多次，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，乃至无法再怀孕，这都是人生的悲剧。国外性开放比较早，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性开放的恶果，开始提倡禁欲思想。国外很多年轻人都有宗教信仰，宗教信仰对于邪淫有约束作用，但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，因为不懂因果，信仰缺失，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，变得更猖狂。这是中国年轻一代的悲哀，别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性开放的恶果，而我们国家还在继续搞性开放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正因为性开放，正因为沉迷撸管，中国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。总有老中医感叹，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？20岁出现60岁的脉象，还没结婚怎么肝肾那么虚？还没结婚就早泄阳痿了，还没结婚已经搞得一身的病了。这其实就是邪淫的恶果，媒体提倡邪淫，宣传邪淫，搞得年轻人以错为对，是非颠倒，最终还是害了自己。我曾经就是受害者，我曾经也觉得性开放没什么不对，周围人也都这样认为，媒体也这样宣传，大环境是放纵的。直到后来身体垮掉，我才发现邪淫的危害是非常惨烈的，刚开始就是温水煮青蛙，在不知不觉间，身体就慢慢废掉了。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性观念，什么能做， 什么不能做，心里一定要是非分明，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。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，而正确的思想导致正确的行为。世上本没有对错，之所以有对错，其实都是前人的经验总结。老祖宗说邪淫会招致恶果，我们不能不听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很多人喜欢随大流，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干，他也这样干，他自己不曾思考过对错，大家撸管，他也撸管，难道大家撸管，撸管就不伤肾吗？难道大家撸管，撸管的危害就会小一点吗？不过，大家都撸管，个人的负罪感会减少不少，因为他会想，大家都这样干，我也这样干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其实大家都错了，真理掌握在少数清醒者手里。古时有句名言，群众永远都是错的。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撸管界，撸管的人永远都是错的，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错了。症状不断在打他的耳光，就是打不醒他，症状也是身体的警告，警告他不能再撸了，但是他由于无知愚痴，根本就不知道，实在可悲。年轻一代被错误的纵欲思想俘获，就会变成纵欲的肉鸡，欲望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，短暂的快感过后就是巨大的空虚，乃至无限的悔恨。他疲于奔命的撸管，变成了撸管的奴隶，变成了撸球，结果身体开始出现垮掉的征兆，然后一步步变得明显，最后症状缠身，甚至生不如死。婚前性，戒色跋提倡的是婚前禁欲，婚后节制。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，其实也是在保护你自己。因为未婚先废的戒友实在太多太多，我到现在已经看到了无数戒友还没结婚，但性功能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，有的甚至彻底阳痿了，搞得他真的快崩溃了，自杀的心都有了。婚前性是对身体的一种透支，而且婚前性行为，很多人尚处在比较无知幼稚的年纪，很容易出现性放纵的现象。比如有的戒友一晚上六次，这样放纵，没多久身体就会出现症状。婚前性也伤生育功能，不少戒友出现了弱精，乃至无法生育的现象。还有的戒友，年纪不大，已经让女友打胎过了。如果按佛教来说，这都属于杀业，是要遭恶报的，下场会很惨烈。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戒友，我奉劝你们尽量不要有婚前性行为，包括撸管也要戒掉。在结婚前把身体养养好，进入婚姻再节制性生活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千万不要未婚先废，那样会很尴尬，人生也会变得灰暗。婚前性也不是一种负责的行为，很多人纯粹是玩弄感情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还有的人一开始想好好谈场恋爱结婚，结果彻底迷失在欲望的泥潭里，玩腻了又把别人抛弃。我们谈恋爱还是要慎重些，不能随随便便发生关系，请做一个真正负责的男人。婚外性，我一直认为婚外性虽然充满诱惑，但却是有毒的。就像漂亮的毒药，不仅纵欲伤身，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家庭的稳定。性是容易厌倦的，有研究表明，一个男人厌倦一个女人只要18个月左右，也就是18个月左右激情就没了，甚至不需要18个月，几个月也许就没激情了。如果选择进入婚姻，一定要以责任感为重，否则一旦激情消退，家庭陷入柴米油盐，陷入无比的平淡，那就很容易出现争吵乃至出轨。出轨也是会上瘾的，一直在寻求新鲜的刺激，一直在寻找猎物，从一具肉体到下一具肉体，从新鲜到厌倦， 再到新鲜。被欲望控制，被高潮绑架，其实是做了欲望的奴隶。如果家里没小孩还好，离婚就离婚，如果有孩子，那孩子真的很受伤，特别是那种心灵很敏感的孩子，父母的离异对孩子是会造成很大不良影响的。所以，结婚的男人一定要以责任感为重，激情是生活的调味品，不能一味追求激情，那只会迷失在激情里面，最后导致人生悲剧。一夜情，这个时代一夜情太多了，天亮以后说分手，看似潇洒无负担。但是这样放纵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对方身体是干净的，戴套也不是完全安全的，而且一旦迷上一夜情，很可能就为以后的家庭生活埋下了悲剧的伏笔。有一夜情的人，婚后也更容易出轨，一夜情的刺激只会让人生更空虚，更无聊。追求肉体一时的快感，只会让人活得像行尸走肉。一夜情普遍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一夜多次，这样连续放纵对于身体伤害是极大的，精气被彻底掏空，症状不久就会缠身。一夜情的泛滥让人退化成了动物，甚至连动物都不如，动物也讲究发情期，而人没有发情期限制，随时都可以搞，这样无节制的纵欲最后变得连狗都不如。一夜情的其他害处也很多，比如浪费钱，开房是要钱的，甚至还要买东西请吃饭讨好女方，还有浪费感情。虽说一夜情，但如果你不慎陷进去，那也是很痛苦的。搞一夜情也会影响工作状态，精力心思都放在搞女人上面了，搞得腿软腰酸腰痛尿频，工作状态也很受影响，搞得脑力也大幅下降，做的事情前做后忘。如果结婚的再搞一夜情，被老婆发现就是家庭大战乃至离婚大战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够你喝一壶的。说到底都是鸡巴惹的祸啊。嫖娼危害，在我答疑过程中，不少戒友都向我坦白过嫖娼经历，甚至嫖娼上瘾，腿不听自己使唤，即使早泄阳痿了也要去，美其名曰去现场看看也好，虽然勃起障碍了，去摸摸也好，已经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了。甚至有些戒友因为有嫖娼经历，染上了恐爱，整天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即使反复做了检查，也无济于事，总是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。有的人是没个艾滋病，但得上了淋病、尖锐湿疣，还有梅毒。曾经有个戒友就是得了尖锐湿疣，花大钱看病不说，还吃了很多痛苦，真的是一场悔恨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。弄不好哪天嫖娼后就得上了性病，有些性病还有潜伏期，甚至潜伏十几年，到了中年以后才发病。梅毒到后来有可能会引发痴呆的，后果真的很恐怖。所以一定不要去嫖娼，嫖娼伤身败德，危害实在太大。最后总结，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都能建立起正确的性观念，不要贪图一时之快放纵自己，请把最好的自己留到结婚后，性放纵是会带来恶报的，别人因为无知而乱来，我们是明白人，我们不能乱来，我们要牢牢把持住自己，做一个有责任感有正能量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才能给女神以安全感。女人是很注重安全感的，太帅的男人不一定适合做老公，因为容易缺乏安全感，即使结婚了也不会获得长久的幸福。让我们远离邪淫的生活，不要连畜生都不如，到处瞎搞，最后把家庭搞垮，把身体搞废，这样放纵的人生注定是一场莫大的悲剧。这季继续推荐书籍一。 甘地自传，我体验真理的故事。圣雄甘地，圣雄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。以前上学时，甘地出现在历史书里，并没有更多深入的了解。后来我专门买了甘地的自传来看，看了这本书，的确很有收获。甘地把他纵欲的经历和禁欲的想法都写得很仔细，还包括他的饮食试验，还有一些他自己的养生功法，书里面都有介绍，比如土疗、水疗等，都属于自然疗法，让我想起了我的树疗，痊愈的力量都来自大自然。甘地的确伟大，这本书写得极真诚，他的伟大是平凡而伟大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伟大。看书里面的很多章节，你可能会发现甘地很平凡，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你，但是后来他的灵魂升华了，达到了无私淳朴的境界，这时候就尽显其伟大本质了。这本书很有教义，我推荐给大家。二，元音老人佛法修正心要，这本书上下两册，各大网络书店都有卖的。我虽然看过不少大德的开示，但和我最有缘的一位就是元音老人的开示，是元音老人给了我佛法的正知正见。他的拈花录开示视频我也经常看，真是难得的善知识。我也在受持读诵往生广咒。元音老人很强调明心见性，他是亲证本来面目的过来人，所以他说出来的话特别有力量。当然，佛教大德很多，想学佛的戒友可以选择和自己有缘的上师来亲近。我现在也在看印光大师的开示，也有相见恨晚之感。